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圣经学院的基本研经法，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呢，能够有好的方法来学习神的话语。我相信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方式来读经，但是怎么样读经研经呢？方法用对了，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事半功倍哈，我们就能够掌握经文的重点。所以盼望透过这个基本研经法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还是要再强调，这个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理解圣经，还有正确的应用圣经。盼望我们在主面前呢，继续的来学习。还没有开始以先呢，好不好？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继续能够在圣经学院里来学习你的话，特别是我们来学习怎么样研读圣经。谢谢主，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也相信真理的圣灵愿意帮助我们把一个明白圣经的悟性也赏赐给我们。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保守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主面前一起受教。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过去呢，我们在这个基本研经法里面呢，我们已经谈完了怎么样读旧约的律法书啊、诗歌智慧书、先知书等等。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开始进入到新约。新约怎么样来读新约？那当然未来这几堂课呢，我也会帮助弟兄姐妹从福音书开始，怎么样读福音书，怎么样读使徒行传，怎么样读这个保罗书信、一般书信，还有启示录等等。那么福音书呢，包含了记载耶稣生平的叙事，还有许多他所说的话，他的教导。那么这个福音书呢，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发现没有，耶稣自己所说的话并不是他自己写下来的。那么福音书里面呢，在这里要特别提到这个福音呢、啊、福音是什么呢？福音的核心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么一般人对新约呢就比较熟悉，特别是福音书，很多人很喜欢读福音书。福音书记载的生平呢，包含了耶稣的出生、成长，他主要的事工，那么包含了他在加利利、在犹大、在各个地区的事工。那么马太福音有一句话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就怜悯他们。那么同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就说明这个福音的一个主要的重点。那么有一节的经文呢、啊，弟兄姐妹你可以来留意一下，这也是在马太福音这里所提到的耶稣的一些事工啊，主要的一个焦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有圣经呢，我鼓励你可以翻开马太福音，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这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这里说，耶稣走遍第九章，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所以在这里有三个词，教训、宣讲，还有医治。那么这是耶稣主要的事工。那么事实上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来认识耶稣。那么当然这一堂课呢，盼望弟兄姐妹很一个概略性的帮助弟兄姐妹来读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啊，特别发现福音书的作者呢，他是用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好，我们首先简单的谈一下福音书的作者是从哪些角度对耶稣的工作来做一些描写呢？那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呢，马太福音它是从耶稣是君王的角度， 从哪里可以看得见呢？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的家谱，你会发现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呢，主要所强调的一个路线就是弥赛亚的家谱。那么一开始呢，他用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如果你了解这个亚伯拉罕在旧约中间神应许他的后裔，这个后裔指的就是弥赛亚，这个后裔一直在大卫的身上应验，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马太福音你会发现有一个重点，它是从耶稣是君王来介绍天国的君王。所以马太福音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非常强调天国。马太福音十三章啊，耶稣又讲了好多天国的比喻，是不是？这些天国都在的强调呢，耶稣是君王。所以当我们掌握住这样一个角度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你会发现呢，马太福音它特别强调弥赛亚耶稣基督君王的身份。那么当然从犹太人的历史角度来呢，他来介绍耶稣是那位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君王。那么从家谱当中呢，刚才我已经说了看过了啊，这样的一个路线，马太用很多的篇幅来介绍天国，天国的福音。那么在这里我要说明，这和路加用神国有没有区别呢？很多人以为天国和神国是不一样的哈，事实上这是因为马太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路加写作的对象是外邦人，所以一个用天国，一个用神国。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对神呢、不可以直接称呼神的名，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当然知道这个弥赛亚就是指的神，但是他们用天国来代替神国。而路加呢，对一个外邦人来说，他不明白这个天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天呢，所以很具体的路加就指出这个国度是神的国度。所以马太用天国，路加用神国，这是帮助我们记忆的，但是这两者是一样的，没有区别。那么这个天国的福音呢，马太福音这里说到了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马太福音所强调的这个福音呢，是一个天国的福音。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二十四章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在这里马太很强调的就是一个天国的福音的重点。好，这是马太的一个角度，耶稣是君王，耶稣是君王。那么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强调的是仆人的一个角色，仆人的角度来介绍耶稣。那么特别马太呢是一个马可是一个充满的一个行动的，所以在马可福音你可以常常读到耶稣随即，耶稣立刻，你会发觉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服侍的一个仆人的角度。记载的重点呢，马可福音呢记载的重点多半强调耶稣仆人的侍奉。那么根据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呢，马可福音呢大概也是四本福音书当中最早成书的一本。马可福音，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里也同样提到了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起头，好，起头，福音的起头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换句话说，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记载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一个核心，一个起头，没有耶稣那么就没有福音的一个开始。所以马可写作的重点呢，他也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呢，仆人的角色来向这些罗马的信徒啊说明耶稣是降卑的神子。所以书中一开始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就是耶稣基督是一开始就是神的儿子，也是福音的起头。那么马可福音你留意，他没有特别详加介绍耶稣的家谱，因为他并不是在强调他的出身啊，甚至耶稣的讲道教导呢也比较少，但是呢他比较想强调的就是耶稣的一些行动性。 刚才我说了，在马可福音你去读，常常有很多的经文，耶稣随即，耶稣立时，这是说明他的一个行动性。所以马可呢，他喜欢用行动的这种用词呢，来记载耶稣的谦卑侍奉。那么耶稣是仆人这句话呢，可以说是马可福音最好的一个注解，最好的一个注解。好，那么路加福音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它是从耶稣是人子这个角度呢来介绍。那么路加福音的要节呢，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这节经文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路加的记载呢，他很喜欢用人子这个名称。这个人子，当然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研经的话呢，凌晨也鼓励你好好的来研究这个福音书里面这个人子，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议题。但是耶稣所强调这个人子，是说明他是完全的人，具有人的这种喜怒哀乐，具有人的软弱的一面，完全的人。所以路加福音写作主要的目的呢，也是要向这些外邦的信徒啊，来说明，来介绍耶稣是完全的人子。那比方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家谱和马太福音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刚才我们说了，马太福音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弥赛亚的后裔。但是路加福音的家谱呢，就完全是从耶稣肉身的这个父母啊，祖先呢，然后往上去推，往上去推。然后你看，在路加福音这里一开始，路加福音第三章啊，路加福音第三章就是从耶稣啊，他的出身，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等等，一直往这个家族往上推。那么在这里我要解释一节的经文呢，就是三十八节，第四章三十八节。很多人呢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不明白这个亚当是不是神的儿子啊。三十八节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推到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这个亚当是神的儿子呢，原来的翻译啊，和合本的圣经其实翻的不是那么的准确，原来的意思是出于神，出于神。也就是说亚当呢，这个是不是神的儿子，当然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议题，但是这节经文简单的理解就是他是出于神，是神所造的。那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这节经文了。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来解释这节经文哈。那路加呢，就从这个耶稣是完全的人子这个角度呢来介绍。那么特别呢强调呢，还有耶稣的这个救恩，人子来呢，刚才我说了，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路加福音的一个主旨。所以呢耶稣这个人子呢，同样也强调了救恩的重要。而这个救恩呢，不只是对犹太人，那更是给外邦人，更是给万民所预备的。那么如果你看到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这节经文呢，你就在对照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你就发现这个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就是路加强调了耶稣基督降生这个救恩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么是为普世预备的。这个大喜的信息也是特别的详尽，说明耶稣是完全的人。好，这是路加福音写作的一个重点，我们能够掌握的话就容易理解。好，那么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和其他的三卷福音书稍稍有一些不同，所以一般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常常也会看到有的人称马太、马可、路加呢，这是一组，我们称为福类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那么良友圣经学院呢，也有一门科目叫福类福音，就是探讨马太、马可、路加。那约翰呢，有稍稍的不同，是因为约翰呢，他是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角度来介绍耶稣。比方约翰福音里面很特别啊，没有记载耶稣的降生，没有记载耶稣的家谱，但是一开始就说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特别强调耶稣就是那个道的一个根源，那个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待会儿我们回头继续再来分享约翰福音的一些重点。回到我们谈怎么样读约翰福音，读福音书，那我们进入到约翰福音。那么约翰福音呢，它特别是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角度呢来介绍。那么同样呢，耶稣啊，这个福音书里面的约翰福音最特别的就是它不是按照一些时间顺序来记载耶稣的事工，所以你在读约翰福音常常你会发现啊，次序有一点点的混乱，这是因为它主要的重点呢，它是在介绍耶稣是神的儿子，有神的本质。刚才说了，这个道呢，道就是神，指的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那么约翰福音也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你会发觉这个独生子和神是一个对等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会发现，常常啊，耶稣会强调我与父原为一，这个原为一是一样的意思，就说明耶稣就是神。所以犹太人难怪用石头要打他，因为他自称自己是神。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的这些主题呢，就是说明耶稣是神，完全的神。那么约翰福音里面呢记载的神迹啊只有7个，但是呢都有不同的重点。这些神迹里面背后呢都有一个主题，就是强调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约翰福音20章，我们可以看这2节的经文呢，可以说是约翰福音写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在读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点呢要鼓励你学习的，就是很快的能够先掌握一卷书，无论是福音书或者是书信中间呢，你常常会发现作者他写这一卷书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同样约翰的写书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在约翰福音20章，我们看20章31节，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单单这节经文呢就很清楚把约翰福音写作的一个目的呢分几方面来说明。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记这些是啥什么事呢，就是指前面耶稣所行的神迹等等，还有一些教导。但是这些事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的意思，而且呢是什么，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带给我们一个属神的生命，属神的生命。那么这也是约翰福音里面谈到这个生命永生这样的意思。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呢很清楚，这一节经文就把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呢是叫人信耶稣，最重要的是让人得生命。还有呢，约翰福音呢也有一些特色，比方耶稣有7个自称我是，这个我是真葡萄树啊，我是这个世界的光哈、啊，我是。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呢、啊，这个用法是什么呢？这个用法在希腊文这个字叫 ego emi， 我是那个我是。什么叫那个我是呢？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当中呢，记得吗？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啊，摩西问神说， 当法老王问我谁打发我来要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呢，我怎么样回答法老？你记得吗？在出埃及记那里，神给摩西的一个答案就是说，如果法老这样问你呢，你就告诉法老说是那个自有拥有者打发你去的。所以那个自有拥有啊，就是约翰福音这里用的我是同一个字，那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但是同样的一个意思，用我是。所以当耶稣自称我是的时候，有一个意义，就是他在那里宣告他就是那个真神，我是，我就是那个我是，好，他是神。所以呢，他是一位自有拥有的。所以约翰福音呢当中也谈了很多的词汇，那这些呢，弟兄姐妹，凌晨也鼓励你呢，如果在研经的时候啊，特别我们后面会谈到字词的研究呢，啊，一些词汇的研究，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一些题目。比方约翰福音当中谈到的生命，约翰福音谈到的信心，啊，什么叫认识，什么叫永生，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题目，研究的题目。比方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信，这个信呢不单单是讲到一种啊头脑上的知识而已，这个信呢更是想到一个信入、信进去的意思。那么这个信是一种关联，所以这是一种关系。认识也是一样，认识也不是只有知识上、头脑上的知识，认识更是讲到一种生命的关系的认识。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你可以在这些约翰福音里面很重要的这些词里面呢，可以去研究，值得我们研究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约翰福音还有一点，就是四福音当中呢谈到最多圣灵这个主题。那约翰福音它包含了介绍圣灵保惠师是谁，还有他的工作是什么。那约翰福音的记载呢，同时呢他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那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你可以，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经文哈，就可以理解怎么样来读约翰福音中间这些关于圣灵的一些议题。那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是耶稣要离开，十六章啊，十七章耶稣都在这里提到圣灵来到他们的中间啊，啊，圣灵来到他们的中间。那么另外十五章、十四章等等都谈到了这些圣灵，像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来看十四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这里就谈到了圣灵应许保惠师，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这一章呢是非常清楚强调的。所以呢，约翰福音呢，同时啊，我刚刚也说了，在读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掌握它的次序，因为它不像马太、马可、路加，它是根据耶稣啊传道的时间慢慢一步一步的发展。约翰福音的记载呢，多半不是按着时间次序来详细记载的每一个事件，因为它是选择性的记录，而这些记录有一个目的，就是它要强调什么呢？强调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这个主要的目的。好，那么谈完了四本福音书一些重点以后呢，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来谈一谈我们怎么样来读福音书啊。那么福音书里面呢，啊，这个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也提过，福音书中间有不同的文体，包含了叙事、比喻、神迹的记载，还有耶稣的讲道。所以在研读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几方面，还是我们过去也谈到在基本研经的一些原则大体上是不变的。第一，就是我们要留意这个经文的历史背景啊，比方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的文化历史背景，还有经文的脉络。经文的脉络就是它的发展，上文下理这些重要的原则。所以我再强调历史背景、经文的脉络、上文下理。有人说啊，不一定要懂，可以不一定懂原文，但是不可以不懂得上下文，是不是？所以上文下理是一个逻辑的思想，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意经文本身的上文下理。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关于福音书当中有一些同一的事件，比方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可以把这四 四个出处呢放在一起来对照，你会发现，哎，原来有一些的重点呢，有些福音书特别强调，有些福音书没有记载，所以这样的一个对照呢，就更容易掌握这个同一事件一个完整性。还有呢，在福音书当中呢，作者虽然有不同的记载，那么我刚刚说了，把这些教训也好，神迹也好，把这些经文能够放在一起来对照来研读，一方面呢可以帮助我们全面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啊可以更深的来认识经文的意义。那刚才我们谈到文体啊，叙事的文体，福音书里面很多是叙事的文体，那可以说是一个事件的记载，或者说一个历史的叙述，所以我们要留意啊叙事的历史背景，这个中间呢我们要找出它主要的教导，这个事件主要的教导命令，所以呢我们要先了解经文，也就是说谨慎的把福音书当中啊耶稣的教导的命令呢很实际的很准确的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所以呢叙事啊是能够找出福音书本身所要表达的重点。另外比喻是什么呢？比喻是一个故事，可能有两层的意思，就好像故事中的细节代表的另一层意义。那耶稣的比喻呢都有一个重点，特别是耶稣讲很多的天国的比喻，天国好比，天国好比，你注意这是比喻，所以研读比喻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啊，就是经文中的比喻重点呢通常啊可能是一个故事一个情节啊等等，那么这些呢比喻啊功用是唤起听众的回应也能够理解，那么同时换取听众让他们理解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传达一个真理，传达一个真理，所以比喻要找出它的关联点，比方撒种的比喻是强调人对神的道怎么样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所谓正确回应的时候呢就是你要了解它的关联性，所以在研读比喻的时候呢不要着墨在一些细微的词句，比方说一些表象，很多人喜欢说啊这个飞鸟啊这个芥菜种啊飞鸟代表什么种子代表什么，那除非耶稣或者说福音书的作者，弟兄姐妹你要留意，除非耶稣自己或者福音书的作者本身做出解释，那么我们千万不可以呢在比喻的时候望文生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经文的原来的意思，这一点我过去也讲过很多次哈。所谓的经文的意义是来自经文的本身还有上下文，那多一次提醒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逃脱一个试探，不要断章取义的来理解一个单一的字或词。所以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啊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呢？应用福音书的信息，不论我们是从叙事也好，神迹比喻应用真理的时候，最重要的意思还是要回到圣经整体的一个文意去理解。好，那么这是怎么样来读福音书，今天虽然只有一堂课的时间呢，但是希望帮助弟兄姐妹掌握住重点，我们能够好好的再把福音书来研读。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会来看的是怎么样来读新约的这些使徒行传，是属于历史书的部分，欢迎你继续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